昨天龙坡让我们大家去这个自我扪心自问，测量一下，说我们是去这个累积波罗蜜，慢慢的去累积，还是说我们想涅槃，想快一点涅槃，想离苦，还是说想找不停的找快乐？这个自己，这个对自己诚实，自己去测量一下，然后就会找到答案。佛陀的法它是不会很慢的，见效不会慢的。那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很慢呢？大部分人并没有要期待离苦，仅仅只是期待快乐，所以才会不停的在流浪，不停的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永远无止境的不停的找快乐。至于说那些他的根气比较利，他的福报波罗蜜比较多的人，他们的他们这个更加重，对于离苦的重视多过于找快乐。看这个那些从世间上面来看，他们看待世，那些有智慧的人看待世间是一场梦，一场空，没有任何的意义，无法找到真正任何的真正的靠山。他看待这个世间全是一场空，根本没有什么，有的仅仅只是苦，他会这么照见。他的心就想这个脱离，这个出离世间，想离苦，因此在他的生命中，从一起床到睡觉就会勤奋精进的用功修行，不停的用功，不停。至于那些找快乐的人呢，就会去找世间好玩，觉得很好玩，很消遣，很陶醉的事情。这个时代，这个很容易比以前的人更加容易连着在这个世间，因为有网络会让我们迷失在世间。世间实际上这个并不是真实的，这个世间就类似这个欺骗的这种幻象是越来越多了。别只是说居士，包括出家人来出家了，早期出家的时候就说想这个离苦，想取得道果涅槃，但最后还是会迷失在世间。只有很少的人才不会迷失世间，世间有很强的吸引力。很多人以为说这个能够来到寺庙，这就是生命的答案，来到寺庙了之后就可以全力以赴的去修行。谁这么想的？来出家，来请求出家，来跟龙婆请求出家，说这样的可以在寺庙可以全力以赴的修行，龙婆就会直来直去的说，寺庙也是另外一个世间，它还是属于世间，并不是这个在佛陀的时代的这个那个标准，这个那时候的寺庙全都是阿罗汉，全是圣者。这个佛陀的这个那个佛陀时代的后期的寺庙也是属于世间的。那个大目犍连尊者曾经有观察过，他对佛陀讲汇报说，他为什么在这个佛陀的这个早期佛陀悟道成佛的时候，教法的时候啊，阿罗汉非常的多，这个戒律呢非常的少。到了后期的之后呢，戒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但是阿罗汉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因此这个寺庙这个属于世间的这个特色，从佛陀的时代就已经有了。那些根基比较利的人见到了佛陀， 听法了之后，这些人他们是本来就是追求离苦的了。因此那些无比丘他们努力的去，然后静静的去修行，去修这个修那个，然后他们本来是出家人想离苦，但是不知道出口。一旦佛陀指了一条路，每一个人都很快速的上路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人他们本身就已经想离苦了。那些恰丁这个一千位那个兄弟三个人，这个嘎萨巴，这个纳提嘎萨巴，就是三兄弟有一千个，这个这一千位他们也是出家人，他们本身已经想离苦了，但是不知道方离苦的方法，他就所以就会用去拜火的方式，所以叫拜火教，然后就不停的去拜火。这个像这个佛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他们就已经拜火，属于拜火教。这些人他们想离苦，那个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这个二百五十位这个巴利帕丘，他们也是在找离苦的。因此在佛陀的时代，那些早期找离苦的人这个特别的多，所以佛陀是先去救度的是这些人，帮的是这些人，所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就证悟阿罗汉。他们这个本身已经是想离苦了，一旦知道了离苦的方法，也就是中道，他们就极快速的这个进步，来到这个后期，佛陀时代的后期，很多人比较穷，比较困难，然后就开始出家，这样就可以有饭吃，这个区别就出现了。来出家，这样就可以有吃的，这样就可以有快乐，或者是出家，然后很多人因为信奉佛陀的人很多，一旦看到弟子来了，这个一看，当看到佛的弟子来了，那些这个那些层次比较低的人就开始这个潜藏进到这个佛陀的这个僧团里面，从佛陀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就会做那些这个很不懂事的那些事情，然后佛陀就不停的去纠正，一旦有人犯错了之后，佛陀就制定戒律来这个预防，来堵那个漏洞，所以这个戒律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阿罗汉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后面的人的心啊并不是想要这个直趋离苦了，而是要找快乐。那包括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有的人来出家，这个他变成了一个职业了，这个出家的职业，出家是为了可以得到钱，那个是世间的这个一个常态，也就是进来的人出家的人他并没有想离苦，只是想获得世间，想有地位，想有财富，想得到赞美，想有快乐，想拥有各种各样的快乐。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出家人这个不停的有这个很多的事儿，但是龙婆想说的一点就是，那个这个制造事端的那些出家人并不多，但是有新闻，那些这个努力想追求上进的那些出家人非常的多很多，但是这个也同时也会困难的，同时也会被别人骂入，但是大家一旦看到一些不好的出家人的新闻，就要谨慎收拾，谨慎自己的语言，在说在写之前在骂之前一定要懂得区分，一定要谨慎小心，那些人全都是这个仰赖于这个佛教，其实那个就是居士，仅仅只是他们穿的是出家人的这个衣服。居士这个早期的时候，他们也是同样也是想离苦的，就会不停的去找， 居士，非常多的居士，然后见到了佛陀，听到了法，然后也会取得初阶的法，证悟初果之类的，非常的多的。后面呢，就开始越来越少了，这是正常的。因此，龙婆才会提醒我们要去测量自己的心，我们想离苦，还是想获得快乐？如果想离苦，就去提升，多多的提升戒定慧。如果想有快乐，那就去做功德，然后去做好事，做各种各样的好事，然后那所有的功德福报就会给我们带来快乐。但如果我们不疏忽大意，那我们就努力的全力以赴的去修行，以便万一可以这个多一点，可以解脱证悟初果、二果、三果，还没有彻底的完全脱离世间，但是慢慢的提升自己，这样就可以这个比较安全。证悟到初果就已经开始保险了，因为可以关闭这个恶道的门了，不会下堕到恶道。证悟到初果的须陀洹，然后就会有戒，就会有很好的戒，然后不有这个戒不会缺失，有一点点禅定，也就是心啊，跟自己在一起一丁点，那迷失很久；有智慧一丁点，也就是明白了一丁点事实，一丁点实相，明白到说世上我不存在，只是明白那么一点点而已，我不存在。知道说佛法身真的存在，那些这个像龙婆这样穿袈裟的人，那个仅仅只是属于世俗身，这个真正的身。也许是穿短裤，也许是穿裙子，也有可能取决于心，而不在于外在的服装打扮。因此证悟到初果的须陀洹呢，之后就会知道佛陀真的存在，佛法真的存在，圣身真的存在，我们就不会愚昧，不这个去这个那种这个作词那些错误的那种行词，这个词那个这个有的持戒持得很苦闷之类的，不会这样子，或者做什么东西都很苦闷，因为持戒，这个并不是持戒的目的，持戒并不是这个为了要苦闷，持戒呢是为了让我们这个谨慎小心，别犯心，被烦恼习气这个牵着鼻子在身跟口上面犯错。有的人这个持戒啊，但是心底里面想了不好的事情呢，然后就很苦了。哎，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呢？或者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只是走着，然后踩死了蚂蚁，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蚂蚁。但是最看到的时候，蚂蚁被踩死了，我们心里面很难过。事实上并没有错，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动机，我们并没有动机。如果说，哎呀，这也不可以，那也不行，那个就是。这个迷信愚昧，别作为居士，这个然后就跟这个自己无缘无故跟老公在讲说，从现在开始你别碰我的身体了，我这个持八戒，我要这个修梵行，这是属于没有想到这个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身份，然后去持戒，这个是属于这个持这个出家人的戒了，这个是太愚昧了，太这个迷信了，太苦闷了。以前龙婆也认识一个人，很年轻，然后他就呢这个发愿，就说这个不透过自己去这个满足性欲，他就想说这个一百天就是不去这个手淫，如果做不到的话，如果这个就需要这个去再加一百天，然后从那个犯了错的那一天，假设已经持了90天了，然后结果这个去做手淫了，接下来呢这个就是必须要这个是加上90天，就是190天了。龙婆见到的时候，那个这个要持这个的时候，这个他已经来到要持好几年了，修行修不了，因为一直处在很苦闷的状态，觉得说哎呀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很苦啊，那个太愚昧了， 这个直接超过了自己的身份，因此我们必须要看这个我们自己的身份是哪个程度是刚刚合适的。持戒是为了可以让我们在牲口上面不犯错，不会因为烦恼习气的这个势力来在牲口上犯错，而不是说持戒为了让自己苦闷，让自己这个自己很酷，哎，我持戒持得很多，别人没有戒的人很坏，看不起别人。比如说出家人，有时候有的出家人写花，所以这个有227条戒，居士呢只有5条戒都持不了，会批评。事实上居士，泰国的这个居士并不是在持5戒，这个出家人也并不是真的在持227条戒，因为有这个有的有戒律在，但是有些这个戒虽然存在，但是已经没有在做了。比如说这跟比丘尼的这块的这个比丘，那个已经比丘尼已经没有了，所以没有在做了，所以227条戒已经不够了，已经不满了的。比如像居士呢，这个他们有很好的这种这个有礼有节有礼貌，比如说他不会一边说一边吃一边说，嘴巴里面满嘴的话，这个然后这个食物了去说话，真正有这个懂礼貌的人不会去做。居士也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那个出家人你把这个也作为一条戒，但是居士并没有把这个作为戒。试着去看去看这个戒律 Sikya 这个戒，这个有75条，那个全都是那种礼节非常的多。在吃饭的时候，然后以前是用手在吃的，如果手上面有这个有那个饭了之后到处甩，把饭甩的到处都是的，然后就像吃了就像鸡一样的，这个居士也没有在做。因此事实上居士也同样也有很多的戒，出家人也有很多，但是我们持戒并不是为了想着说我们持戒了之后我们就会出人头地，我们持戒了会这么好那么好，我们持戒是为了这个不迎合烦恼习气而已，是跟自己的烦恼习气去战斗。烦恼习气在背后驱动，让我们有嗔心，嗔心升起了，这个在我们嘴巴上面要骂人了，从身体上面表现去打人去揍人，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就是真的破戒了。并不是说持戒了之后很苦闷，持戒了很愚昧，这个就不行了。龙婆在居士的时候，龙婆修行那个是这个是不这个不平常的，这个龙婆那个高僧大德这个赞美的，这个龙婆只是持五戒而已，晚餐都在吃的。为什么这个要吃呢？因为一整天工作特别的累，身体这个特别的这个疲惫，不吃饭的话很快就会这个得胃病了。因此并没有做什么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就只是持五戒而已，舍合这个我们的身份，舍合居士的身份。非常重要的在于要有觉性，去照一整天去照顾自己的心，从一起床到睡觉睡熟之前，除非是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用到思维，其他时间是都要保持觉性。心啊，我们的心升起快乐及时的意识到，升起苦及时的意识到。如果升起快乐没有及时的意识到，贪心就会掺杂进来；如果升起的苦没有及时的知道，嗔心就会掺杂进来。或者是我们的心有痴迷失散乱，我们及时的意识到，及时的知道心，心不散乱，心一旦不散乱，这个贪嗔这个也无法升起。因此如果只要没有痴，只要不迷失的话，贪嗔不会升起。贪要想能够升起必须要迷，嗔心要想能够升起我们也必须要迷。因此在贪升起的时候，嗔升起的时候，这个永远都会跟痴同步升起，贪不会单独的升起，嗔心也不会单独的升起，但是痴可以单独的升起，这个是它的很厉害的一点。我们仰赖于觉性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我们的心迷失在这个念头的世界，及时的意识到，这个觉醒的状态就会出现。在我们迷失在念头的世界的时候，那个类似于我们就迷失去做梦了。我们在身体在醒的时候，我们却在做梦， 那个也是迷失，那是属于念头，是在熟睡的时候的念头。至于念头呢，是属于在醒来时候的梦境。因此那心如果醒过来，心从念头的世界里面，从梦的世界里醒过来，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贪心贪嗔无法升起。如果没有了觉性，贪跟嗔才能够升起。龙婆修行并不复杂的，就是持五戒，然后有觉性去照顾自己的心，也一直照顾自己的心。无论是吃饭，也会看到仅仅只是走过去到这个餐厅工作的这个餐厅，有很多的这个餐馆，然后走着去看，再看到心有汤，然后再找，哎，找好吃的东西吃，走，或者是有时候今天这个那个商店里面做的全是不好吃的东西，只是这样就开始烦了，就不停的去读自己的心，今天碰到的全是喜欢的，很高兴，哎，这家也喜欢，这一家也喜欢，但是肚子也有限，那吃什么？你发懵了，哎呀，对自己烦了，吃什么好啊？这个有问题吗？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吃什么，而不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吃，有选择的。这个哎，太复杂了，哎呀，就是读自己的心，读自己的心，心烦躁，心散乱。碰到了喜欢的这个好吃的，符合我们想要吃的，第一口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好吃，第二口依然还好吃，一来到第四口第五口，那个好吃的感觉就开始减少了。因此好吃并不是这个第一，这个并不是这个第一圣究竟法。然后第一口好吃和第二口好吃不一样，包括我们的好吃跟别人好吃不一样，包括我们喜欢吃这个食物，然后但是我们不停的重复，这种好吃的感觉也会减少，因此它并不长久。就是不停的去读自己的心，不停的去读，即便是喜欢的对象，如果我们不停的吃到最后都会恶心了，或吃不了了，吃不下去。有时候这个龙婆曾经故意这个刁难过，以前龙婆不喜欢吃菜，不喜欢吃菜蔬菜的，但年纪大了之后吃得很熟练了，这个吃肉吃不下了。但是年轻的时候不怎么喜欢吃蔬菜，有一天就故意去刁难自己，然后去这餐厅里面全都好喜都喜欢，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然后就去找去拿了一盘这个沙拉菜，就今天就吃这个。然后这个先这个浇这个这个放一点沙拉，然后吃着先只是吃蔬菜也能吃，也能吃得下去。然后故意去跟他刁难，跟自己的这个因为贪吃故意去刁难一下他，但是并没有这个去不吃，而不是说这个饿肚子让自己变饿成饿猪胃病，就是这样去努力的去训练自己，有觉性，去呵护不停的呵护自己的心。生气起来的时候想骂，看到了心先骂，嘴巴才后面才骂。一旦觉醒快的话，看到心要骂了，然后他就不会从嘴巴里面出来，就会放弃了，那个嗔心就会灭掉。就是这么不停的去看。或者是有些天，以前龙坡在这个政府部门工作，然后那个周围的环境特别的漂亮，有些天这个到办公的地方特别早，然后就去看书看花看鸟之类的，他这个鸟是自己来的不是喂的，然后就去看，心很快乐。这个冬天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有雾，曼谷那个并不是像现在这个时代那么干燥，看到以为是想的是以为说这个那个时候这个早上的时候冬天稍微冷一点呢，就会有这个有雾飘过来，然后树木也很漂亮，花也很还有这个还有一颗一颗的这个露珠特别的漂亮，心很喜欢。一旦心喜欢，决心意识到了，哎，心喜欢了，贪心升起了，然后就会进一步的看到这个还有迷失的，刚才是迷失的才会去喜欢的。这个龙婆这个把修行啊，这个真的是融入到这个生活中，有决心去呵护自己的心的时候， 我们的戒自动自发的就会升起，我们就不会在生根口上面去犯错，因为在生口上面能够犯错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心先坏了，心被烦恼习气先控制了。如果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烦恼习气控制不了心，保证不可能在身口上面犯错。就是这样不停的去训练自己，每一天龙婆就安排时间，在固定时间用功，打坐进行这个去用功，而不是说没有用功。什么时候有空，然后上公交车的时候，上公交车的本来是这个坐在那去发呆的，有些天也会那去发呆，然后不想修行太累了，有时候天太累了，在上这个公交车的时候，然后龙婆就这个西佛呼陀，然后无论是站还是走，然后这个都是西佛呼陀，然后不停的西佛呼陀，然后这个就去修禅定。有些天吃完饭了之后，然后就走，就进行在办公室里面去进行，别人就会说是疯子，龙婆就去这个就玩具就去走，走到寺庙，这个办公室附近的寺庙，这个是在政府那边一过河就是这个 Wat Pa Song， 然后还有 Wat Wen Chan， 就有好旁边有几个寺庙，就去走。一旦吃完饭了之后，就走这个寺庙，异乡去那或者去那个寺庙，走去为了什么？别人问，哎，你每一天走干嘛？去这个礼佛，他们只是笑一笑。哎，这个人喜欢礼佛，哎，没关系，那还大概能接受得了。但如果告诉他说你走的话是在进行，他肯定说我是疯子，因此不需要这个走给他看的。这世间有的全是迷失的人，一旦如果我们要训练让自己不迷，然后他就会说我们是神经病，那就更严重了。那吃完饭了之后就去走，然后这个寺庙那个寺庙走一走，并没有做什么，走其实在进行，这个不停的保持觉性，看到身体走，心是观者，不停的觉知觉知。到了寺庙了之后，这个对这个那个戒坛的佛像合掌一下就走回来了，就只是这样就已经修行了。因此龙婆这个那个有一点点零碎的时间全部都把它累积起来，都去修行，都去用功，去上厕所之类的也修行，这个一直在这个累积。为什么？因为心看到这个世间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心内心里面觉得说所有的一切，我们碰到的所有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暂时的，到了某一天我们就全部都要扔掉它们，这样的感觉从小时候就有了。在家里面，在这个出生的那个家里，在父母的家里面有这个兄弟姐妹好几个人，心里面也会感觉接下来也不会待在这个地方了，要去到别的地方待了，就这个搬几次家都是这样的这个感觉，买了房子了还是有这样的感觉，还是吧，有一天还是要去到别的地方去了，心一直都是这样的感觉。但是知道说根本没有任何的靠山，没有这个事情根本没有真正的靠山，所以这个心啊，不想待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心，他就会精进勤奋。问说谁强迫让自己修行的吗？没有谁强迫的。在小时候，父母这个爸爸带去顶礼龙婆李尊者，就是教西佛呼陀数一这么教，然后这个事实上这个是给这个给那个得了两尊佛像，然后到了这个那个泼水节就会去这个做这种这个浇水的这个仪式，最后有一尊佛像坏掉了，然后就只剩下一尊，其实没有什么，他就教西佛呼陀，那就去用功，勤奋的去用功，每一天去用功，从小时候就是这样，因为喜欢想做，没有谁强迫。一旦见到龙婆尊长老，他说要关心，从他说的那一天开始，这个从来没有放弃过，每一天都去看，每一天去看，看到新的很神奇的一面，不停的去看，心不是我，不是我的，心本身是苦，慢慢的去有彻底的领悟和照见，洞见，心的苦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因为不因为它苦的话，我们就不会太苦。因此，如果我们的心啊，它有兴趣想离苦，就会精进勤奋的用功，而不需要被谁控制、谁去强迫。有时候修行啊，已经看到这个心这个动荡在胸口不停的动荡起伏，关来关去呢，这个心依然好像被某一些东西包裹着，这个心有外壳包裹。去跟高僧大德报告，高僧大德那个时候是龙普敦长老已经不在了，去分享给龙婆坑长老，这个说龙婆坑长老说，哦，这个心是在这个在那个是这个被关在这个缸里面一样的，那不一样的，那就好像在那个在不一样，就好像这个是在那个胶囊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因为这个自己是这个城里面人，不认识那个在缸里面，实际上在只认识这个在这个在胶囊里面，只看到了这个被关囚禁了，心里面就会有感觉，就会觉得好可怜自己。我们一出生啊，自己的心根本没有自由，我们的心被这个什么东西囚禁起来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东西被囚禁，它既黏又这个又黏又这个黏糊又非常的韧，这个厚，这个心里面怎么样也清楚不了，心里面就有一种感觉怎么样都不愿意，一出生就被这个看不见的这个监狱囚禁起来了，而且必须要死，孩子要死在这个状态里面，这个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必须要去战斗，必须要修行，知道说有一天必须要能够摧毁它，清除它，只要还清除它，摧毁不了它，那就不会放弃修行。心啊，这个想离苦的这个心啊，只是看到这个心有被外壳被包裹着，就已经受不了了，这个就已经是苦了，这个受不了，这个接受不了。一出生在监狱里面出生，而且没有意识到说自己是出生在监狱里面，有一天出来见到外面的世间，外面的世界那么宽广，就像这个鱼在这个鱼缸里面，有一天去到这个河流里面，大海里面，就会发现非常的宽广，如果再把它放到鱼缸里面，它就想找办法想要这个想要逃离了。因此心如果看到苦，看到世间的苦跟忧患，他就会挣扎，就会战斗，不愿意放弃，不会愿意放弃。就看那些朋友们，他们也是好人，他们也想有快乐，那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个也好过于去干坏事。因此龙婆就会这个提醒大家说，大家只要自己检测一下自己的心，如果想离苦的话，那就勤奋精进的用功，去持戒，去提升禅定，去开发智慧。如果我们想这个快乐的在六道里面轮回，然后就去做好事，做了差不刚刚合适的这个好事，而不是这个然后这个只是意味着做功德让自己后面受苦，不要这样，要这刚好跟自己的地位相匹配，比如说我们作为居士，我们必须要养活自己，必须要有钱才有这个家，如果把这个全部都供养给出家人，那自己没有吃的没有住的，心很难过。如果我们做功德，在做之前心很愉悦，做的过程中很愉悦，但做完了之后很悲伤，这样的这个功德并不圆满。如果这个功德如果果报现前让我们去投身为人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去到这个善道的时候，投身在善道的时候，我们就一出生就会是残疾人，那作为投身为人，必须要这个福报要够，要够多够这个才可以投身为人类。有时候作为投身为人，一出生就会变成这个残疾人，一出生就是这个残疾或者是这个眼瞎或者是神经病，如果一出生就是这个六根不全的话，是无法学法的，不知道怎么学，听也听不了，看也看不了，读也读不了，这个是非常，这是一个缺陷。别以为说做功德做很多了就会很好的，如果超过了自己的地位，后面很悲伤，那个不好的。因此必须要看什么东西刚刚合适，刚刚跟自己的地位跟自己的情况相匹配。比如说有人来给龙婆做功德的人很多，有时候把这个土地来供养，把家房子来供养，龙婆不要， 留着自己用，留着自己用。这个，因为如果你实在想做的话，就去做立那个遗嘱，供养给佛，供养给寺庙。如果还没有死去，就继续用。如果哪一天如果困难了，或者是没有了信仰心了，然后也可以把它卖掉。这个即便是要做布施，这个都不想去伤害，一丁点都不想伤害大家。因此我们作为居士去做布施也要差不多，持戒呢也要持对，而不是持了之后很苦闷，持了之后这个很郁闷，这个修行无法提升就不行了。因此每一天安排时间做固定性练习，这样就会增加禅定的力量，不停的去累积，然后呢有时候心啊就会有智慧。比如我们不停的有觉性，不停的觉知身体动觉知，有时候我们正在刷牙，然后马上有感觉了，哎，这个不是我，这个仅仅只是物质，仅仅只是这个物质现象，不是我的，智慧升起了，这个智慧升起了，慢慢的去觉知，我不存在，这个身体不是我。有时候不停的修行会看到心没有个我，看到心不是我，但是有时候又是了，有时候又不是，有时候又是，对吗？比如说像八号，有时候心又会是我，有时候心又不是我，那个你还，所以它还不是这个一段永断。如果一段永断的话，就再也不会是我了，那就会是以这个圣道而成的。假设这个外壳它特别的这个牢，证悟到出果的这个那个须陀洹的道的时候，这个壳就会破裂，然后光明就会呈现，这个觉知觉醒喜悦会出现，这个知元素会这个现身，然后无点无来无去，这个没有任何的痕迹，有的仅仅是它表现，是它存在，只是一瞬间。这个外壳又会重新再包裹，这个升起第二次圣道的时候又剥开，然后又会很快的又会再包裹，第三次也是一样的。龙婆曾经请教过龙普顿长老，说这个状态必须要出现几次，他年纪已经96岁了，他就数四次，升起四次，不停的去修行，就会知道这个外壳其实就是漏烦恼，它在包裹，那个行运就会照做。我们看到不停的在这个工作，那个就属于非常微细的行运，在它把它翻，把它在出现这个语言之前，把它翻译成为贪嗔痴之前，那种很微细的行运，就看到行运不停的在照做，这个外壳，这个微细的这个行运，那怎么样都不会消失，它只透过一个事物而死去，也就是阿罗汉道。除此之外它就不会死，它会再次出现，慢慢的去学，慢慢的来学，慢慢的用功。即便我们大家还没有要期待说在这一辈子就离苦，龙婆也邀请大家要用心持戒，去培养，去训练禅定，去在固定行用功，在固定行用功，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要这做到最多的这个程度，类似于我们不停的累积积累我们的原始资本，可以用于让我们在这个轮回里面这个上路。比如如果我们培养觉性，我们的觉性升起的很频繁，我们死去了再次出生，觉性就会很容易回来。如果我们曾经先安住了，然后一旦死去再次出生，然后就很容易再有，因为曾经有过，曾经出现的这个状态，心再也不是原来那一颗，一颗心升起，然后就会灭掉，心一个心生灭，但是他们是这个把这个因这个能量和这个果报在传递下去的，但是新的心就好像旧的那个心的那个孩子，这个我们的父母。这个有很多给我们留下很多的遗产，我们就很舒服，但如果我们的父母有对你跟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债，我们就很困难。所以我们的这个生命啊，要努力的不停的去这个积累这个我们的这个遗产， 这个这样呢，我们下一世呢，然后这个就会这个有拥有比较多遗产的这个那个状态，曾经有戒，如果让我们去破戒，那个就会跟心很有很大的这个抵触。如果有禅定，如果要让自己的这个心很禅定，就会一整天散乱，就会很烦。曾经开发过智慧，就不会迷失在世间。我们这个不停的累积积分，然后未来的有一天，如果碰到了这个弥勒，假设见到了弥勒佛，然后这个听一点点法就见法了，就很快就会见法了，因为我们曾经已经做过累积了。比如在佛陀的时代，那些很多的居士听法了之后见法了，然后这个上万上十万的这样的人见法了，他们曾经累积过，曾经已经做过了的，他们满意于这个轮回，所以累积到够了之后，听法佛陀的法听一丁点，心就解脱了。这个有次第的这个见法悟道，有的人依然连遭在快乐的这个境界里面，有的人证悟到出国了，但是依然期望自己再次出生。这个威萨卡女居士，她发愿，愿自己再出生七世。愿自己再出生七世，然后在第七世里面去涅槃，因为他只证悟到出果了。为什么他不愿意涅槃呢？在那个见到佛陀那一世，为什么不愿意涅槃呢？依然对这个世间有些依依不舍，有孩子，有孙子，担心自己的子孙。然后这个为啥敢居士，这个孙子死了之后，这个嚎啕大哭啊，因为心依然缠缚在这个世间。但是他有这个安全的这个资本了，因为已经证悟到出果了。因此我们大家，即便是我们今生没有结束，要这个证悟到出果，那是保险的。如果想继续轮回，那就去轮回吧，没有关系的。这个已经安全了，好过于去下堕到恶道。今天就讲法讲到这里吧。一号礼佛念经，每天30分钟到60分钟，心行有时候精行，日常生活中透过念佛来这个觉知，不知道修行对了吗？对了，心已经进步不小了，并没有临着一动不动，这个并没有苦闷，觉知觉知觉知，这样就会升起智慧。比如一号已经看到了这个身体不是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现在这个程度，心已经是这个身体已经可以看到身体了，这个身体不是我，看到他呼吸，看到他动，那不是我。但是心啊充满了无常，不停的在变化，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不停的紧随着去看到这个如实光，如果什么时候够，什么时候就会这个见法。很好，一号修得很好。二号在固定形式听法、打坐、吸佛、呼陀，一旦宁静就去观身体呼吸，感觉这个身体有时候可以分离了，觉得说修行也有进步，但是依然很慢，不确定说修行对了吗？你的修行很好，有进步，不错。你要稍微注意一点点，别去呵护心，依然还有在呵护心一动不动，不需要呵护。我们不去呵护心，是真正这个呵护我们的心的是觉心在执行这个职责，觉心及时的捕捉到说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觉心及时的这个意识到，然后觉心会自行来呵护心，我们不需要呵护。如果我们呵护的话，就会憋闷，一直有时候你会憋闷，那个是因为你在努力在呵护心，不需要呵护心。 但是决心是什么样子的，有决心不停的去知道，这样决心就会自行来帮我们呵护心。但是你现在心跑去想了，你意识到了吗？不阻止，并不阻止跑去想，只是知道说哎，心跑去想了。必须要有临时的家，看到身体，去看到身体呼吸，看到身体呼吸，心跑去想，决心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去想了，就是这么不停的去训练，并没有阻止去心去想，并不要去呵护心，仅仅只是去呼吸，看到身体呼吸，心去觉知，不停的用功，这样就会更加进步，依然还可以进步三号。这个是抑郁症，然后曾经想自杀，不想这个吃药，但现在有时候会有沮丧。修行已经一年多了，用佛陀作为临时的家，固定时间用功，在睡觉之前会做固定时间用功。这个白天这个有时候散乱就会念佛陀，观身体动，因为喜欢这个抓头发，看到喜欢不喜欢，接下来应该怎么修行，必须要吃药，别停。如果医生让吃药，必须要吃药。这个抑郁症啊，有时候源自于这个大脑这个神经，而不是源自于心，不是因为心。如果是因为这个大脑，因为这个大脑里面的激素这个不平衡，这个那就必须要吃药。至于心呢，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没有谁可以代替我们来治疗它。修行，别让它苦闷。修行，看到身体动，看到身体工作，别这个什么也不做，你去找不找不停的找事情玩，然后别说去养猫养狗，去这个种树之类的，一定要让他有事情可以做。一旦有事情可以做，心啊就会接触境界。假设养猫，这个猫啊，这个很好玩，很好笑，我们的心笑，我知道说心笑。就仰赖于我们喜欢的那个事物，喜欢养猫，那就去养猫，看到自己的心变化，然后在我们又会修行，而且又会有快乐。别这个什么也不做，别独处，这个别这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一个人独处，那样不好，必须要出来接触境界，但是去选择那个让自己舒服的那些境界，那个外缘，别在寺庙里面。有的出家人他也喜欢去种树，农伯不说什么，那就去种树。有的人喜欢做这个，有的人喜欢做那个，有的人这个喜欢坐着去编这个做扫帚，编扫帚。阿姜罗库巴罗尊者，这个他就是这个那个一起这个带领编这个扫帚的这个组长，不停的这个做，不停的观身观心。这个修行并不是这个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用功，然后一定要出来活在这个世间，别逃离。如果逃离，越逃的话就越想逃，就不好了。但是药必须要吃，只要如果有医生要让你吃就必须吃，不能够自己自作主张不吃，不然的话这个那个大脑跟心，这个虽然他们两个不同的部分，它上面是相关联的。我们还没有来到说这个心已经跟整个大脑就完全自由了。那四号，这个每天做早晚课、进行打坐，用佛陀作为临时的家。如果哪一天进行一到两个小时，持续的做进行一个小时，然后打坐就会很宁静。如果走的比较少，然后打坐的就会不太宁静。日常生活中有觉性，这个不太能够跟得上，想请求龙婆开示，要不停的去觉知身体，进行身体走，心是知道的人，依然不用担心心，要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修行人呢，并不说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来观心，就是观身，然后就会自然能够看到心。这个身体走，身体走，身体坐，看到身体坐，身体呼吸，看到身体呼吸。如果看来看去心散乱了，知道散乱，然后继续来走，然后继续呼吸， 要不停的去觉知身体，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四号啊，依然这个有一个事物的地方，就是带领让心一动不动，别去带领让心一动不动，要以正常的心，要以平常的心去观动的身体，不要去呵护让心一动不动迷迷糊糊的。如果那么去做的话，你就会获得你只是获得宁静性的禅定，是无法继续开发智慧的。感觉到了吗？现在这一刻你依然在呵护心，放开，甜甜的笑，甜甜的笑，你这个规矩了很久了，今天笑笑笑笑，感觉到了吗？现在的心跟刚才已经不一样了。最好的心是现在这样的心，而不是这样的心，那样不好，别去呵护它，要让心是最正常的状态。如果心没有被干预，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自然的状态，身体是怎么样子的，正常的状态心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们去干预呢，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只是一动不动的，然后我们就误以为说，哎，今天宁静，然后今天散乱，今天宁静，今天散乱，就只是这样子的，就只是这样子，无法进步到哪里去。所以别去呵护让心一动不动，放开放开，再一次重新笑一下，这个伸一下舌头，哎，必须要这样。这现在这样的心你感觉到吗？现在这样的心是正常的心，是正常的，哎，就是要用这样的心，然后去觉知，感觉到了吗？有愉悦感升起了，就是这个，这个就是知者，知者觉醒者喜悦者，而不是呆滞者。因此，如果有正确的心，我们去观身，就会看到身体的实相。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心作为知者，然后觉醒捕捉到感受苦乐的感受，就会看到感受的三反应，觉醒觉知行运，就会看到行运的三反应，又开始这个导带节奏了，又开始带节奏让心回到习惯的那个地方去了。一定要必须要能够出来，别黏着。如果黏着的话，这一辈子哪里也去不了，就只是待这个地方。如果这个死了之后就变成梵天，然后他们就会请你来去守这个那个酒店，根本没有任何好处。好，五号，固定时每天做固定时练功，透过打坐，以呼吸作为临时的家，这个会有紧憋闷的这个状态，在这个额头、胸这个两个眼眉之间会有这个一直有这种状态。对，因为你这么做的，因为你这么做的。然后头不停的摇啊摇的，别刻意去，别太刻意修行了，忘了修行，去忘了修行。现在心依然要入定，然后就是这个是属于邪定，心就一直待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只是宁静，不好的，别去修。试着观身体，这个身体一个部分，一看头，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骨头、肌肉，一直看一个部分，一直看一个部分，看，试着看头发，让自己的心在头发上面，把它移到鼻子上面，把心移动到鼻子上面。把心移到膝盖上面，哪一边都可以。你不就是正不停的这个移地方？现在别去修你以前的一个方式。如果你以前那么去修的话，那是不对的。你要把重新把自己的觉性培养起来，把心放在头发上面，及时的意识到心在耳朵上面，及时的意识到在鼻子上面，及时的意识到在肩膀上面，及时的知道在手在脚上面，在这个肘关节不停的在身体里面一整天这么去做。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停的这么移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变了，它并不是这个一动不动很呆滞的状态，要去训练。 不停的这个刻意的去让心放到这个地方，放到这个地方，心放到这个地方，不停的换地方，移地方，但是不要移得太快，这个移得太快的话就会散乱。心放到这里待了之后，然后慢慢的再移，然后看清，已经清楚的了解到说在这个地方了，然后再移换地方，那去试一试，去试一试，这样就会获得宝贝。去用功，六号看到了吗？你的心一旦有禅定呢，就开始这个动了，就会这个就会开始这个摇了，那就哪里也去不了，然后无法切入到智慧。因此起先你先要培养这个觉性，提升觉性，你之所以实际上这样的这个状态，是因为这个禅定冲到前面去了。因此与其是这个让心凝着于禅，卡在禅定上面，来培养觉性，来提升觉性，让这个不停的这个移，把心移地方，心在哪个地方及时的意识到，接下来心一旦爬到外面也会知道，去到哪个地方都会知道，你那样摇来摇去的一个症状就会消失。好，六号开始，先等一下，五号你感觉到了吗？你刚才心有快，可以有快乐，看到了吗？你如果你这么去这个打坐的话，是根本不会有，根本是不懂事。按照龙坡的这个教导，那么去用功，稍微忍一忍，忍一忍，你必须要去纠正你凝着的那个状态里面。感觉到了吗？一旦你有决心，知道心在哪个地方，心就会醒过来，就会自行愉悦起来，并没有做什么。啊，六号，六号，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看龙坡的视频，然后这个念经20分到25分钟，日常生活中观身观心，这个我慢这个比较明显，很散乱，不知道说这个禅定的力量，这个和分离运界，请求龙坡开示，运已经分离了，禅定已经有了，感觉到了吗？你现在的心跟以前的心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全变了，接下来就去看决心不做到什么，就看到三法印，想到身体，就会看到这个是这个一个山洞，一个外壳一样的，不是我，不是我的。有快乐升起，就会看到快乐也并不是恒常的，痛苦升起，痛苦也并不是恒常的。去不停的去看它这个心的无常，这样就可以继续进步，你的禅定可以了。运已经分离了，就去看他们工作，看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事前三法印的，迷失去想了，你意识到了吗？这个修行很好，非常用功，非常用心，不错。好，七号，在固定时间用功是透过打坐和念经，大概每天这个在睡觉之前1个小时，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打坐了之后，胸口会经常会觉得憋闷，觉得说是在太过于打压和紧盯了，在日常生活中是这个常常的去觉知自己，然后紧随着去有时候能够关系到境界，想说自己的修行是不是对的，对的，不停地用功，很好，但是有紧盯，但是紧盯并不严重，这个憋闷的时候是因为在紧盯，因为刻意去关了，去盯着它，然后心就会憋闷，甜甜的笑，要修禅定啊，这个脸是苦闷的，没有快乐。在修禅定之前，先礼佛念经，让自己的心放松，先甜甜的笑，然后去修行。对，别去打压，让心一动不动。又开始了，又开始了，看到了吗？又开始准备这样子了。一旦这样子就会憋闷，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你开始去干预了，你开始去打压心了，要及时的意识到，很好，很勤奋，很精进，慢慢的用功， 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别去干预，别去打压。八号，叫固定什么用功，用坐着去觉知自己，一天40分钟，日常生活中去觉知身觉观身观心，轻松自在的去觉知，有时候会自动自发的这个知者，现在越来越能够了解的身心的运作的那个感觉是对的吗？对的，但是心安住不够，心没有归位，你感觉到了吗？它在外面。试着别刻意去拿它，就只是意识到说心去到外面了，这样它就会自己进来。这个修行的所有的方法，开发智慧的这个方式，你全部都对了，你缺的是正确的禅定的力量，只是缺这个。如果禅定正确的禅定有正确的禅定的话，你这个开发的这个智慧就可以斗得过烦恼习气，不然就会很陶醉，很陶醉，而觉得说你有在光，但事实上是在陶醉在里面了。阿娇姆和布瓦尊者这个开始说就是光，但是没有光道心，别拉别拉，就只是知道说他没有道心，他就会自己进来的。如果拉的话就会憋闷，就像你现在这个感觉，你什么时候拉的话就什么时候就会憋闷了。只是知道说心往外跑了，只是那样就够了，不需要对峙，它就会自己进来。如果心安住，不用担心开发智慧，因为你那块已经很熟练了。有疑问，知道说有疑问，心跑去想了，知道说跑去想了，又开始强迫让它一动不动了，你感觉到了吗？就是这样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对，好，今天就到这里吧。这个基金会主席今天跟基金会的主席有说，现在那预定的那些人啊，这个有一部分人也在这个来寺庙之前会做这个ATK 检查，然后发现了有这个得了这个新冠肺炎，就这个就取消了，这个不做决定。这个然后下一次呢还是可以在这个预定。农婆想着说哪一天这个可以这个不用再管这个注射疫苗的针数了，因为在这个实际上在来寺庙之前自己去检测一下 ATK， 然后对自己忠诚，但是这个法公主依然不愿意，不然的话从这个月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法公主说，哎，这个请允许这个在这个月再保持这个条标准，所以这个月就还依然还会有这个疫苗的注射的针数的限制。这个因此来寺庙之前呢，先要这个检查 ATK， 然后再来没有关系。但是下个月然后是这个怎么决定，然后这个要跟法公主商量。这个龙婆并不是一个人在做决定，如果仅仅只是龙婆一个人的决定的话，然后那些法公主然后就这个很这个自卑了，然后这样呢龙婆讲法的时候就没有人来听法了。所以做什么东西一定要是团队来做的。心散乱，知道散乱。好，今天就到这里吧，请回家。